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在这里接受你的训练。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你宇宙的大业，主啊，你经纶的终极，就是要得走新耶路撒冷。主啊，今天晚上，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再向我们开启。主啊，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山，再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都在我们的灵里，叫我们看见哦，这圣城耶路撒冷的景象。主啊，叫我们的一生都被这个景象所控制，所引导，甚至于所供应。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下午再向我们说话，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愿意把自己更多的与你配合，向你敞开，接受你神圣的分赐，接受你自己在我们里面的更新变化，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主啊，叫我们能够彰显你，得着你，为着你的荣耀，叫你得着心满意足。阿们。我们都知道神，尤其在主恢复啊，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到神永远的经纶。那这个呢，因为时间呢，我就非常的快，就讲到神终极完成，他所有一切经纶到了终极的完成，他心头的美意就是新耶路撒冷。圣经所有的结束，66卷书，它结束于启示录，对吧？那启示录呢，最后的两章就结束于新耶路撒冷。所有东西，所有的书，它最后的总结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那在前面呢，这个第一篇呢，我们就看到新耶路撒冷的意义，对吧？它的这一个，那这个呢，简单的说啊，新耶路撒冷的的确确是神那个永远的经纶，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不只是神，也不只是三一神，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他那位经过他所拣选，他所重生变化磨成，而且啊圣别了，做成的那部三部分人的一个联合的生机体。那这个联合呢，它是在生命上联合，在性情上调和，在人为上合并，那样子一个宇宙的一个生机体。这个是那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本质以及它的意义。那它的构成呢，这个构成呢，它的结果就是啊，就是那一位，就是神跟人性，神性人性的相调。在人性里，新耶路撒冷是神的这个叫做帐幕，也是说神居住在人中间。那就着他的人性来讲呢，他就是我们神呢，我们人呢又住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的居所，就着神性来讲。那就着人性来讲啊，我们是这位他的妻子，就是神性来讲呢，他又是我们的丈夫。这个啊，实在是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有一句话就是互为居所，永世的佳偶。哈利路亚，这个真是太美妙的一件事情。那在第二篇呢，我们讲到你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呢，就是那个门，那个门呢，就是珍珠。那怎么样来进入啊，就是借着两重的分泌。那珍珠我们都知道是个蚌壳，有个沙子在这里啊，它有分泌。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预表。弟兄前面已经跟我们说过，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马上就已经说到，它是这个是啊，它借着表号向它的仆人来启示。表号是什么？就是有属灵意义的那些象征的东西。那既然是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这些事情，约翰就说我在灵里。你要不在灵里的话，是没办法看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头，它不是有普通的。什么叫做奥秘啊？就是说到你这些事情不是我们平常叫人的脑力所能够理解明白的，它必须有一个智慧启示的灵在里头，向我们有一个启示，能够叫我们得以明白。所以在那里啊，第一章也就说到是启示给他，然后呢，他需要在灵里看见这些神圣，就是属神的事情，是奥秘呢，那就是说他不是我们人一般所能了解，需要神来特别的有一个启示的灵放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能够明白接受这些话语。 所以讲到珍珠，它当然是一个表号，那不是一颗啊，珍珠在哪里，乃是一个表号，就讲到说是经过主的这个基督的死跟他复活的双重分泌。你分泌呢也可以解释成就是分次，它这个分泌出来啊，就是把你包在那里，把这些元素放到你里面去，也就是讲到这位基督他那个了结一切，了结一切的那个死，还有呢他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能够传输到我们里头来，就是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过程，叫我们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头去。而且这个死而复活呢，这个我写啊，这个事情呢，的确是神经纶的一个中心。主耶稣来，他为了做这件事情，就是经过他的死跟复活。在其他的信息里头，我们讲到这个香条的灵，对吧？这个香条的灵呢，就是神的灵跟我们的灵。但是这个灵呢，它不是一个圣灵而已，也不只是神的灵。这个灵是什么？是那灵，是一个终极完成的灵，是啊，这个复合的灵。那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那个膏油，圣膏油，对吧？圣膏油啊，它是油，就是圣灵，但是里面呢有四种佐料，这细节我不讲，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基督的死，对吧？他死的这个果效，还有啊，他复活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啊，加到这个神的灵里头去，就是这个油里头去，一新的油，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那个圣膏油。那在旧约里头，所有的圣殿里头或者帐幕里头或者祭司都需要经过这个圣膏油的涂抹，他们就成圣了。这当然是旧约的一个预表。那在新约里头呢，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接受这一位终极完成的灵，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成了那次生命的灵，今天能够分赐到我们里头，叫我们得以圣别。得以圣别就是能够完全有神的性情。那这个也就是到这个神圣的分赐，也就是这个珍珠的预表，也就是这个珍珠预表。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一篇呢，讲到它的墙跟它的根基。那墙啊，这个呢，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我们讲墙的这些信息啊，不是非常的多。我们讲了街道啊、活水啊、生命树啊，这个讲的比较多，但是讲到墙啊，不是非常的多。但是呢，我希望今天啊，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啊，你这个墙啊，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个呢，讲到这个墙啊，我们在启示录的第这个呢，就讲到是圣城了。那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我们说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啊，它圣经的终结就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是这样说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然后呢，我就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这个就是说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然后呢，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这里说到城中有神的荣耀，这个城呢，它是有神的荣耀。那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个城是神荣耀的彰显，荣耀的发表，而且啊，它是有个光从里面透出来，是非常明亮的。而且这个是一个极贵的宝石，这个宝石就叫做碧玉。碧玉，碧是蓝色的，对吧？是一个玉石呢，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东西。那以后等一下我们再看呢，这个碧玉的意思是什么。好，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这个二十一章啊，这个十二节呢就说到啊，那么是有高大的墙，他看到这一座城呢，他就看到有个高大的墙。然后呢，他说十四节上呢，城墙有十二个根基，那这个墙上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十二个名字。然后呢，到了十八节说这个墙是用碧玉造的。你看到这个墙啊，他说啊，就是非常有光辉的，是非常宝贵的，是有碧玉这个整个城。然后说这个墙呢是用这个碧玉造的，城是纯金的，如同 明洁的玻璃。好，十九节呢，然后他说到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装饰，第一根是碧玉，底下的我就不念了，一共有十二个，有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不同的颜色，那其中最多一点的就是绿色还有红色，这个细节呢我就不去读。然后啊，启示录的第四章的第三节那里说到，他是讲到这个宝座，他说那位坐着的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绿宝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位坐在宝座上，就是这位人子啊，坐在宝座上，同时也是羔羊，他显出来的样子，他的样子你给他看见的就像碧玉和红宝石，那又有红围绕他的宝座。等一下我们看见了这个刚刚读到的这个，讲到他这个根基有十二样宝石，有各样的颜色，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红一样。所以你看到啊，这个宝座他是坐在那一位的人子，他跟这个墙整个的表现，它的彰显是一模一样的，是碧玉的颜色，是碧玉的表现，是碧玉的光芒，同时呢有这个红，也就是那个墙的墙根基的那个颜色。好，我把这些经节啊先摆在这里，然后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纲要。第一大点说到其墙与根基是宝石，那这个刚刚我们就读过了。那么我们在这些基督徒的圣徒啊，那这个宝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既然说是这个是一个这个城啊我们要进到，但是它的整个墙啊都是宝石，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看看我们的情形哈。那第一个终点呢，这里说到我们这些在基督的圣徒呢，原来是用尘土所造。那这个在创世纪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对吧？所以呢我们这个人的根本原石啊是尘土。那当然了，感谢主，他吹一口气，把他气息吹到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魂，感谢主。但是基本上啊我们还是尘土。所以第二个终点呢，就是说啊，我们借由那灵重生成了石头。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约翰这里讲到啊，他讲到这个讲到彼得啊，他是一个石头，你的名字啊不要只叫西门，要叫石头。那我们重生的人就成了石头，甚至于啊成了一个活石。那第三个终点呢，我们借着在基督这活石，在彼得前书二章这里讲到的，这是主啊是那个被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啊，被神拣选成为头块的活石。然后他说我们这些人也是活石，能够被建造。那么这个呢是说在我们成了石头，然后呢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变化成宝石。那这里啊就有一个变化的过程。那在这一篇的信息里头最重要一个重点就是变化，最重要一个重点就是变化。你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啊，我想是第一首诗，你们唱两首诗歌对吧？啊，什么？对不起啊，怎么说？啊，你们只唱一首啊？哦，那等一下我们该唱这第二首，第二首才是重要的。这个 OK 好，那没关系了哈。是，那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石头跟前，就是来到主耶稣这里来。然后第五节说是也就像活石，他是活石，重生我们之后我们也就成了一个活石。那这个活石是为什么呢？是为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也就是说到这个属灵的殿，那也就是啊，一方面说是在今天有我们这个神的家神的殿，但是呢它终极完成在哪里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它就是神的殿，也就是神的居所，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等等，底下我就不读了。然后呢还有灵前的三章第十节，他说啊，这保罗这么说的，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怎么建造上面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后啊，这个十二节，那么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在这根基上建造，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是由宝石所做成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必须要变化成为宝石，才能够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在新耶路撒冷里头，那么我们就没办法进去享受这个新耶路撒冷那样子的福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借着、这样的生命的长大，第一小点就是说到要借着那灵的变化。好，这里、就讲到我们这个重心点来了。灵后三章十八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众人既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这个地方就讲到、我们众人都来到了主的面前，我们帕子已经除去，我们的心都转向了主。几时我们的心转向主，几时我们的帕子就被除去了，是没有帕子遮住的脸。那我们呢，就在镜子里就看这位主。我们看他，你看一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什么，他就把他自己传输到我们里头来。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要看他，然后呢，他说我们要反照他。他，你看了他久了，你反照他是什么？反照就是人家要看你啊，对不对啊？你反照啊，人家就看你了。这个就讲到我们就要成为主的见证，对吧？我们天天到主面前来看他，瞻仰他，与他都有交通，与他来有来往，他就把他的形象，把他的素质，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灵分赐到我们里头来，传输到我们里头来。那传输到我们里头来之后呢，我们就反照他。那反照他，人家就看着我们。摩西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一点，有一个例子在那里，保罗用他做例子。摩西啊，上山四十天，对吧？然后他这边呢，天天都在耶和华面前，结果他怎么样啊？他天天看耶和华，看的结果是什么？他就开始发光了，他就反照了，对不对？人家看到他，他的脸啊就发光了。那甚至到百姓的面前了，看了他就怕了，把他遮起来，是不是这样？那当然了，那个呢，保罗说、那个荣光啊是渐渐褪去的，他就没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在新约不一样，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是有灵，看的这位神啊，二灵的相交，他就我们就在调和的灵里头，他一天一天把他更多的灵加到我们里头来，不但加到我们里头来，他经过我们的灵，还要更新变化我们的魂，把我们这个人呢重新构成，我们就反照他了。我们所生活出来的，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来，在我们的行事为人态度，在前面几篇的信息啊，弟兄们讲得非常的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夫妻的生活、同事的生活、来往各方面，我们都能够有基督的彰显，能够反照出基督。事实上啊，也就是活出基督来了。那这个呢，也就是这个见证，对吧？那到了最后呢，这是我们渐渐的要有更新、有变化。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到我们借着那灵的变化。那第二个小点呢，是借着我们魂主要部分之心思的更新。那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在开始我们心思的更新。那这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啊，不要模仿这个时代，那要什么？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叫你们验证何为神那美好、可喜悦并纯全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到了罗马书的十二节啊，这里说到前面的几章，一直到第八章啊，就说到我们需要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啊，在我们里面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从零开始， 有了这一边呢，那我们现在要把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对吧？然后呢，不但身体献上，我们的心思要被更新与变化。那这里啊，我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头，那我们是重生了，感谢主。但是呢，现在神所要的是要从我们的灵里面要扩张出来，到我们的魂里面来。而这个照着罗马书第十二章最重要的开始于我们的心思的更新跟变化。我们需要有心思的更新。那这个心思的更新来借着哪里来啊？要借着神的话来。心思乃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魂，而我们的心思呢，引导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要是心思改变了，我们讲什么叫做悔改啊？悔改就是心思转变了嘛，对不对啊？我原来啊背着他，我现在向着他；我原来不同意的，我现在同意；我原来认为不合理的，我现在认为合理了；原来我认为没价值的，我现在认为有价值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心思的更新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天天都需要我们心思被更新。所以在这个更新的里头，在这个更新的里头，我们很多对事情的看法，对一件事情的衡量，我们就改变了。我们原来认为好的就不要了，你说对吧？我们假设用一句俗话来讲，这个我们心思的更新与变化，它会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看法，甚至于改变我们的宇宙观，整个宇宙为了什么，对吧？但是这些在哪里啊？乃是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重构我们。保罗啊，他看见这件事情了、啊、他就考量了、啊、对吧？他的价值观念改变了。他说从前那我以为那些与我有益的，现在是什么？是当作有损啊。那些以前呢，他认为说是对他有价值的，他现在把它当作什么？当作粪土啊。那本来他所逼迫的那些，他现在反而加入他们。他本来是拿着文书到处去捉拿人的，他现在怎么样？变得像好像一个通缉犯一样，一直跑一直跑，人家一直追着他。但是怎么样？他没有后悔啊。这是为什么？他看见了异象。但这个异象呢，就改变了他的价值。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看作有损的，它不一样。我想在座很多数的，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自己也是啊，我得救之后啊，很多东西啊我就改了。我原来我有个人生的目的啊，后来我就改了，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对不对啊？我原来想到要做这个做那个，后来我都不要了。我要什么？我要服侍主啊，对不对啊？那这人家看起来，哎呀，跟家里面呢，是我以前我妈妈只是，哎呀，你可以了，可以了，你退休之后你再去信主吧，哎呀，你现在啊应该好好读书，将来怎么的，哎呀，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对不对啊？这是什么？这是心思的改变嘛，对不对啊？我们的观念改了，借着什么？借着神的话。那当然了，神的话要有神的灵在那里啊，成为他的实际，对吧？那这个话呢，就有能力，就有生命来供应我们。所以啊，我们天天要有心思的更新而变化。那心思的更新与变化，最重要的还是要借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把他神的心意向我们传输了，神的话把他整个宇宙的意义向我们解明了。神的话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活着你的意义在哪里，是不是这样啊？神的话来更新我们，变化我们。神的话就是神自己的发表，那神的话包括了他的，就是说这位主里面他心头的喜悦，他的美意是什么，他对我们的一切的应许，他对我们一切的这些经纶都在神的话里头。所以我们越是被神的话所充满，越是向神的话说阿们，我们的心思就越被更新。我们的心思被更新，我们这个人就被变化了。因为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所以我们原来要做的现在不做了， 我们跟着哪里走啊？跟着神走。我们愿意与神事宜，我们愿意听他的话，我们愿意顺从他。这是什么？这就是心思的更新变化。那心思呢更新变化，我们的意志就跟上去了，我们的情感也跟上去了，对不对啊？那么就是说啊，就是我要拣选主耶稣啊。是保罗啊，他这个意志就不一样了，他原来是往这边非常强，他现在什么坚持在这个地方。你再辛苦再为难的事情他不为所动，是不是这样？而且他的情感也改变了，他从前所爱的也许是一些宗教的东西，他现在爱谁？就是爱主，他就是爱这位主耶稣。情感也变，他爱主，爱主的心意，他爱教会，爱圣徒，是不是这样？这个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就变化，那这个变化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表现，这个就是我们的更新而变化。我们被神的生命所充满，我们所活出来的就是神自己，我们有他的思想，神所想的就是我们所想，我们所想的是与他一致的，我们所爱的是他所爱的，我们所爱的跟他是一致的，他爱的我们爱，他不爱的我们就不爱，说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活出基督来，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我们的这个魂所表现，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左右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我们的选择，我们对人的态度，所有这一些啊，乃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一个魂。所以神今天所要得到的不只在灵里面重生我们，他是要得到我们的魂。所以圣经上说他是我们魂的牧人，以致我们的魂能够得救。我们还不是我们灵里得救，我们的魂需要得救。那这个魂呢就是我们这个人位，当我们这个魂呢要成为我们里面那个人的一个器皿，我们里面的真正现在的人位啊，乃是基督是我们里面的人位。我们的魂呢不是我们的人位，我们的魂呢是那个器皿呢，能够盛装神而彰显神。但是呢这个器皿需要被更新变化，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彰显他，活出他来。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到借着我们魂主要部分之心思的更新，我们能够变化，变化什么？变化成主的形状。所以第三小点就说到成为神长子荣耀的形状。那么这个呢是在哥林多后书的3:18，说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从主反照嘛，我们是从主的灵所变化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说这个是什么？它叫做从荣耀到荣耀。神的荣耀一直一直的增加，只要有神的神分成分进来，有神的彰显，那个就叫做荣耀。但是也许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多，对吧？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开始有变化，有的时候啊我们的亲戚啊朋友啊甚至于父母啊，哎，觉得你这个人怎么不一样了、啊、哎，觉得很不错啊，你以前怎么样现在哇不一样了，说对吧？这个是什么？这是神的彰显。但是这个呢它是一直往前走，我们越被更新，越被它充满，它的成分越多进来，我们越活出它，我们就有更多的荣耀。所以这个叫做从荣耀到荣耀。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我们前面的路是荣耀的，天天有更多的荣耀能够被分赐到我们里头来，就是我们多能够活出基督来。这个更新与变化是一辈子的事情，是一辈子的事情，要我们天天要竭力的追求，要更多的赢得基督。就像在前面第一堂的时候弟兄们跟我们有交通，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有一个竭力追求的灵，不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为要赢得这一位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这位丰满的基督。事实上我们这样子要成为，要享受他，一直是直到永远。我们进了新耶路撒冷之后啊，我们还是在那里啊，更多的赢得基督啊。因为我们因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位 基督他是包罗万有啊，延展无限的基督，在永恒的里头他还继续的一直把他的丰富一直的什么这个 unfolding 啊，一直向我们显现，一直向我们分赐，一直成为我们更多的享受。哈利路亚，从荣耀到荣耀。然后呢，第四个小点这里说，城墙所有的石头并城的第一层根基都是碧玉，而碧玉表征神显出来的样子。这个在第四章第三节已经读过了，这指明整座城有神在他荣耀中显出来的样子。那这个呢，这个经节是非常的清楚，这个是西耶路撒冷的景象。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到这个里头去，在上一次的这个夏季训练，不是说新耶路撒冷在一个地方客观的，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一天呢，啪一下，哦，我们到那里去了，它不是这样的。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我们要被做成新耶路撒冷，你要不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你就进不去了。我们要被做成新耶路撒冷，那自然就在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个观念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心非常的清楚。很多今天基督徒的观念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在这边呢，受苦我忍耐着吧，哪一天呢，我地上活够了，主把我接去了，那我就到所谓的天堂去了。有的时候啊，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啊或者姊妹啊，生活非常就外面有一些的为难，哎呀，他就说啊，他说啊，弟兄啊，我好子啊，我向主祷告，主啊，你把我接去吧。哎呀，我真是想啊，主现在把你接去啊，还是不要比较好啊。你现在把你接走了，你没机会了，你要好好抓住机会啊，对吧？你虽然这些外面的有一些啊，但是神是我们的供应，对吧？所以这些啊，神不是要我们受苦，神要我们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借着这些乃是要把他自己啊分赐到我们里头来。因为我们这个人是非常为难的，我们是很古怪啊，每个人都很古怪啊，你不要以为都是别人古怪啊每个人都很古怪啊，但是主啊他很有耐心啊，对不对啊？我想啊，在旧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雅各啊。你说雅各古怪吗？哎呀，这个曾经有人告诉我，中国有一句话就是神对付他像弯刀对葫芦头啊。圣经上有句话，正直的人神以正直待他，弯曲的人呢、啊、神也弯曲待他。不是神弯曲啊，因为你要弯曲他只好跟着你走一段嘛，那为的是要把你给带回来啊，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许多的环境呢、啊、你不要说啊，神是爱我们的，这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清楚，对吧？圣经上说啊，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不吝惜赐给我们，他还有什么留下什么好处不给我们呢？你说是吧？那所以呢，神给我们至少经过他许可的一些环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他因为他爱我们。我曾经有个弟兄啊，好像圣弟兄跟我讲的，我不晓得对不对啊，前面弟兄可以印证一下。他说尼托森的母亲呢、啊，有一次写信给他，因为他们呢的的确确遭遇了许多的困难。那尼托森的母亲呢、啊，好像写一封信给尼托森弟兄，问他说是啊，哎呀，我们这么爱主啊，这么为主摆上，我们怎么有这么多的苦难呢、啊？好像这些苦难比别人多多啊。那我是听这位弟兄说，尼托森弟兄怎么回呢？他回答说，他说因为主耶稣特别爱我们。我们弟兄的看见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呢有很多的抱怨，哎呀，怎么这样呢？不公平啊，这人将来如何啊？我这样，那他呢？那主说他怎么样你别管，我来管，但是你啊只要跟从我就好。但是啊，我们的确要知道啊，神所量给我们的都是为着我们更多的能够得着他，更多的叫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的荣耀，更多的把他自己分赐给我们。这个是什么？你有这个看见，你有这个启示，就是什么心思的更新的变化了嘛，对不对啊？别人也许啊，他衡量一下，哎，这个不公平，这个那个，但是你认为什么？你认为这是神特别爱你，这就不一样了，这是心思的更新变化，对不对啊？ 这个就改变了我们整个态度，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神今天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做成新耶路撒冷。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是就是他更多的神圣的分赐，为的是要更新变化我们，把我们这些原来是属土的能够做成宝石。而且这个宝石啊是没有掺杂，是明亮的，是发亮的，它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的杂质在里头的。我们今天呢也许有一点点亮，有一点点、宝石的样子，有一点那个生命的绿色在里头，但是也许还有很多的杂质在里面。那么卖宝石的这个价值在哪里啊？我是不懂宝石了，但是我听说呢，那些最没有杂质的是最好的，你说对吧？所以呢，今天主啊，要把我们做成了一个极贵重的宝石。它一方面是绿色，但是它有时候是透亮的，没有掺杂的，但是里面又有光。宝石本身不发光，但是它又发亮，那怎么来呢？就是要三一神在里头做它的光。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宝石啊，你说是吧？这个又是神圣奥秘的范围啊，你不要用你的天然的头脑去想。这个感谢主。好，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哈。OK， 我把第四小点再读一下：城墙所有的石头，并城的第一层根基都是碧玉。城有十二层根基，第一层的根基跟上面墙的是一样，都是碧玉。然后呢，碧玉表征神显出来的样子，这是 OK。那这指明整座城有神在他荣耀显出来的样子。他的确，整座城看起来是那个墙。碧玉对吧？但是他说坐在宝座上的也像碧玉，那整座墙啊，它都是一个样子，就是彰显神。好，第四个终点，当那灵变化的工作在神圣的生命中进行时，我们这些变化过的宝石就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道完整的墙，极其根基。好，那这里啊，就讲到我们不只要被变化。不只要被变化，变化呢好像有点个人的事情，但是啊，变化是一个石头，但是墙是什么？墙是被建造起来的，对不对啊？这墙是，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说，那变化的工作在神圣的中间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变化的过的宝石就要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墙，极其根基。所以要建造啊，那这些宝石就没办法保持它的完整。那要怎么样？宝石啊，这些宝石的工匠，我不晓得它这个名称叫什么，它需要什么？切割啊，它需要切割才能凑在一起，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墙啊，是一个光的墙吧，不是一堆石头堆在那里，你说对吧？所以呢，要成为一座墙，它必须不但这个石料要是宝石，而且还要能够被建造在一起，才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这墙等一下我们再看它的功用啊，各方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有进一步的更新与变化。一般的说起来，我们个人被更新变化相对说起来还容易一点，但要被建造啊，就很困难，就很困难了。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被限制，需要被切割，需要失去一点自由。但是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往前走，这个又需要我们的心思被更新而变化。因为我们都是想我要怎么样，那我呢就要能够成为某样的情形，你说是吧？但是呢，神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居所啊，是一个见证啊，是有一个墙的，对不对啊？那你这个东西，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宝石要能够来在一起，能够被建造在一起。那这个被建造，我们就需要能够来在一起，把自己给放下来。这是什么？这是进一步的更新与变化。今天单独的基督徒，单独被更新变化的， 他要是没有办法成为墙的一部分，我的猜想啊，就不在新耶路撒冷里，因为新耶路撒冷没有记录有一个地方是堆宝石的，那只有墙、有街道、有河，他们一个地方说：“哎呀，你们这些没有被建造起来，那些宝石放在这个储藏室，没有啊，没有啊，你说对吧？”那也就是说到，那简单的说起来，也就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要是没有被建造的宝石，就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更新变化，你说对吧？所以啊，我们要完全的被更新变化，能够真正成为神那个终极的显出那个见证神的荣美，就是我们要成为宝石，还要被建造在一起，还要被建造在一起。我想这个建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多数的基督徒啊，一些属灵一点的，甚至于在基督教里头，他也知道自己应该要成圣、要圣别等等啊，是有。但是呢，建造啊，几乎从来没人讲，几乎没人讲。但是呢，感谢主，借着主前面的仆人主的恢复，把这个建造是非常非常的强调。我们必须是基督的身体。当然了，新耶路撒冷它是活的，对吧？活死啊，这个活死啊是比较难办的，你是活的。但是呢，感谢主，我们这些活石却能够被建造在一起，成为属灵的殿，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彰显。好，我们再往下面，那么第五重点，其墙及根基的功用。好，它的功用哈，第一，将城从神之外的一切事物中分别圣别出来归神，因而使这城成为圣城。那这个地方啊，就讲到这个墙啊的功用。那墙一般的功用是做什么？分别跟保护，对吧？墙外的、墙内的不一样，对不对啊？有个弟兄说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个门，你没有墙啊，都不需要门。但是随便都可以进嘛，我需要门在哪里啊？但是就是因为有墙，所以你需要门。那为什么要有墙啊？有墙啊，就是说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啊，你说对吧？他要满足一些条件啊，你够不够资格进来啊？那不行的话，把你挡在墙外啊。它是有个分别，对不对吧？这个是很重要啊，这是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个墙，所以才需要设门。也就是说啊，你要进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一般人进不去，那唯一的路是什么？你要经过门。那是什么意思啊？墙就像你前见证，你得要经过基督的死跟复活，你必须要经过他双重的分泌，你才能够成为这个珍珠，你才进到这里头来。它是有个分别的，所以这个才叫做圣城，凡俗的进不来。圣经上啊是这么说，所有那些都挡在门外。挡在门外意思是什么？就在墙城外了嘛。你只在门外没有墙的话，他都绕个路又进来了。所以啊，他是需要有墙来保护神的见证，来保护神的见证，有分别出来。那这个尤其在旧约里头啊，尤其是上一次的这个应该是夏训吧，去年的夏训还是冬训，有关于这个啊结晶读经啊，这尼希米啊，以斯拉、尼希米，还有以斯帖，到第十一篇那里就特别讲到有一个这个墙啊，就是讲到这个以斯拉的执事跟尼希米的执事，对吧？那个执事啊，就讲到呢，特别讲到尼希米啊，他特别是修墙，就是为着什么？为着分别啊，为着保护啊。为着彰显呢、啊，那你看，那在旧约里头为什么这样？你看啊，那些人他们不是要造殿嘛，对不对啊？你造殿不造墙的话，你怎么办呢、啊？那些列国这些人、都要来攻打你，就叫你没办法造，而且破坏你的见证。所以啊，尼希米他们这些人是日夜赶工，要什么？要建墙，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这个工具啊， 来建墙、建造城墙。他们是在一个征战的条件之下、情况之下，要把城墙给建立起来。为什么？要有一个分别，要有一个保护，不让仇敌来破坏神的见证。所以你看，在旧约里头的那个预表，就表示这个墙是何等的要紧，要有分别，要有分别。那就我就要再说一点，这又是跟我们的更新与变化有关了。这个分别啊，就是说，凡是不是属神的，凡是不是成圣的东西，通通要在外面去。那接着就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上来，弟兄姊妹们，我们与世界有没有分别啊？我们跟世界有没有分别啊？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保护神的见证呢？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应用了。神城的墙啊，它有个功能，就是分别、保护、彰显。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要做成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要被构建成这个墙，是碧玉，是满了生命，是满了这个神的生命的彰显。然后呢，而且是透亮的，没有掺杂的在里头。啊，这样子啊，我们就能够保护神的见证。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能够分别，要有分别，不要跟人家一样。那尤其是今天呢，这个社会，他说罗马书的十二章的第十二节，说不要随从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在各方面各方面，就是要把我们给拉下去，有各式各样，你喜欢什么他就有什么。这是一个叫做 all inclusive department store 哈，你到这里头去啊，你想要什么东西啊，它都有在那里吸引你。你要高的也有，低的也有，这个也有，那种也有。总而言之呢，就是把你脱开神自己。所以我们需要被圣别出来，这个又是需要我们的更新与变化。那 OK。那第二个小点呢，保护神的神性丰富在地上的权益以及他终极的成就。这个、啊、就是说到我们要保护他，免得他受了这个玷污。那么这个跟我们来建造这个城墙就有很关系了，就是说、啊、我们建造必须要用金银宝石，要建造对吧，这些材料，神的性情，基督的救赎，刚才讲了两层的分泌，还有呢宝石啊，就是圣灵那个更新变化的工作，也就是神圣三一的工作，它的分次在我们里头有，只有这些东西能够经过火的试炼，否则的话统统不见了，统统都不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墙啊，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远的。那在这里呢，我就再多说一点啊，这个怎么样能够有这样子的更新变化？这个我就说到第一个呢，就心思的更新变化，这是最要紧的。怎么叫做心思的更新的变化？我还是说哈、啊，它是这个就是二灵吧，对不对啊？我们的灵跟神的灵调和成为一灵，借着神圣的分次在里头。但是在这个实行上哈、啊，你怎么样碰到你的灵？最好的办法就是借着主的话，主的话就是灵，主的话就话的那个数值是灵，灵呢是具体的在话里头。你什么时候你想要摸到灵，最容易的方法，当然呢我们可以呼求主名，然后呢更进一步的就是导读主话，导读主话，导读主话，主的话它是灵是生命，把它的成分数值传输到你里面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有话来供应你。你下沉的时候不喜乐，你就导读主的话，主啊你说要常常喜乐， Amen, Amen. 主啊我要常常喜乐，哦、oh, 主耶稣这是你的旨意， 我告诉你啊，你什么时候你下沉，你就导读这么一句话，我保证你不到一分钟你就出来了。你失望吗？哦，主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这些话你一碰到这个话，用你的灵啊，他这个话立刻就成了灵来供应你，加强你。这个供应加强就是他的那个神圣元素的那个传输到你里头来，来成为你的构成。他不只是在那时候，在一段的时间里头帮助你过了一个难关，而事实上是他在你里头就有更多一点的长进。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我没有时间了，我跟你讲，我们导读主的话，这个话就变活了。活的话呢，就叫你有信心。看见了，如同看不见的，就像希伯来书那里所讲的，他们都是在信心中看见了那个东西，他们都仰望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啊，他们就轻看这些事情。你世界的东西，你要把你拿走，我不要。为什么？我所要的乃是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我们需要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在任何的时候成为我们应时的供应，及时的供应。但是供应呢，我再说，不只是让我们度过一些情形而已，乃是叫我们能够在那种环境当中来彰显神，成为神在今时代的一个见证。我相信保罗他在监狱的里头，他在那里唱诗歌，人家听见他嘛。那我想那些诗歌啊，大概都很多包括了神的话在里头，就彰显出神。那狱卒啊，侧耳听啊，他们都就怎么讲啊，这就听到一些东西啊，你说对不对啊？甚至是监狱里头啊，把这个该杀的 家人都带得救了，是什么？就是他们的一个见证，活出了这位活的基督，神那个活的话在他们里头成了他们的供应，成了他们的彰显。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着神的话出来。所以这些呢，是一个非常我们今天都可以操练实行所运用关于这个城是碧玉，是经过更新变化被建造在一起的一个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大点，起十二层根基的颜色。根基的颜色好像彩虹的颜色。那么这个在创世纪九章啊，我这就不读了，你们都知道这个挪亚的时代啊，这个洪水来了，后来啊，神就有一个彩虹告诉他们说，我跟你立约啊，从今以后啊，不再用洪水了。那这个是什么？就是表示神的信实，对吧？是神的信实。那彩虹呢，第一个小点啊，不，第一个重点，其根基的颜色好像彩虹的颜色。第一小点，彩虹是神凭他那永存不义的信实，保证他永不再洪水，永不再被洪水毁灭。第二个小点，但火要成为毁灭的元素，被神用以惩罚他的仇敌，直到永远。那这个呢，就是表述到这个火啊，在这个创世纪那边也有讲到，就是索多玛、厄摩拉，它是用火来审判的，对吧？那么在这个洪水之后啊，它不用再水来审判，但是呢，火的审判是继续的。到了最后，所有一切消极的、不是神的这些东西啊，通通放到火湖里头去，是用火来审判他的仇敌，直到永远。这就是第二小点。但火要成为毁灭的元素。被神用以惩罚他的仇敌，直到永远。第二个终点，这指明神所用以毁灭第一切敌对者的两个毁灭元素，水和火，其中一个元素就是火，要被神用作这个目的，直到永远。另外一个元素呢，就是水，要因着城根基之颜色所表征神那永存不义之信实的保证，而不得发挥其毁灭的功用。在勇士里，水只被神用来做生命供应的元素，那就是生命河的水。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在这里啊 ，OK， 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啊，我还是要加强一下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应用啊，尤其是这个应用上，因为在这里啊，我们讲的主要是在应用。那这座墙啊，我刚刚已经说了， 最重要的应用就是说到我们要成为这个墙，那要成为这个墙，成为碧玉，那必须要有我们生命的更新变化。我们原来这个人呢，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形，对吧？到了最后呢，他只有一个表现，大家都是绿色。你是什么颜色？你是黄色、黑色？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它只有一个彰显，一个彰显。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所有的不同，要借着更新变化把它去掉。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有自己的脾气，啊，甚至于啊，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文化。那么中国人呢，我们有我们的文化，那我们怎么跟西班牙人结交在一起啊？我们就要更新变化呀，对不对啊？借着他的死跟复活的能力，更新变化我们，把我们天然的喜好、选择给去掉，叫我们能够被建造在一起。所以这个城墙啊，它不只是一个元素，还有一个呢是被建造的。要在它一个元素，还有一个被建造，这个呢就成为一个分别，我们就有一个分别的生活，而且呢有着保护了神的见证，而且因此而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所以啊，在教会的生活里头，在教会的生活里头，我们要除去所有的这些己的情形。所以这个保罗也说啊，在基督身体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化外人，没有这个野蛮人，也没有高的，也没有低的，对不对啊？没有犹太人，没有外邦人，没有希利尼人，什么都没有。是谁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要被怎么讲啊，这个纯洁化 purify 啊，变成一个透明的碧玉。这个是很奇妙的。你说这颜色深啊，这不透明，但是它颜色又深，它又透明，这很有意思。还有他这边讲啊，金金啊，是透明的金。你有没有看过透明的金啊？哎，我跟你讲啊，有一次有个弟兄啊，他在 Berkeley 是研究材料的，他说，哎，这个金啊，你真的到存了一个程度它就透明了。啊，我听了，哦，还真的 啊他就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世界的是一回事，但是神说的话就是这样啊。他到一个程度啊，他就一方面呢，它又是一个有那个颜色在那里，深绿色；二方面呢，它又是透明的，没有杂质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继续的，我们向主敞开，主啊，天天更新变化我，借着你的话，就是你的话中的灵来更新变化我，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叫我们与主永远是一。那这个变化乃是一生之久的事情，那这个不是突发的事件，乃是在每一天每一点一天小事情上向主说阿们。就像我们弟兄所见的，有时候话到嘴间了，停下来，有的时候一个东西要一直不过去，把这个怎么讲啊，转的时间缩短一点。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三天冷战，你从三天呢缩成两天，两天缩成一天，一天缩成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缩成五分钟，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长进啊，对不对啊？这就是长进啊，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你总要怎么讲啊？总要有长进。但是呢，这个是一天一天的事情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受鼓励，就从一天一天的小事当中来操练。让主在我们的身上有地位，让他来摸我们这个人的性情，让他的元素在我们里头有通路。在小事上，尤其是在小事上，要向主说阿们。停下来，要该停的要停，不想停的呢，实在是开不出口的，要能够开口。要道歉的，哎呀，想三天还出不了口，好，缩短一点吧，两天可以了， 对不对啊？我讲这个是非常的实际啊，对啊。那这个我不是夫妻啊，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有些思想来拒绝掉，有些东西啊，刚刚也提到滑手机，它这个 app 是很厉害，它啪啪啪到处都出来，到处引诱你，那就充满了这个事诱啊，让你去点去。仰望主啊，不要去点了、啊，把它隔掉、啊，对不对啊？那去了赶快回来啊！哎，不要说哎呀，我都已经去了吧？那就去到不要，就赶快回来，对不对啊？这就是、啊、每一天每一点，这就是一个长进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更新变化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在有一些事情上，我不是说所有的事哈，你有同伴一起操练就非常的好，更好。但有一些事情啊，比较私人的，你不好跟别人。但是有一些事，你可以啊有同伴，尤其是在进入主的话、导读主的话这些事上，啊、你要是有同伴的话，就更容易坚定持续。两个人呢、啊，你跌倒啊，还有人扶你啊；三个人的话，那扶的人更多了。对不对啊？这是圣经的话。那总而言之呢，在我们的实行上，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能够彼此互相的帮助。我们都是要被建造在一起，才能够成为这一座墙。那这个就是说要，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要学会说主的话。我刚刚已经讲了，主的话是我们更新的那个元素，所以呢，一方面有圣经的话，还有一种话就是得到启示的话。那么这个话呢，在圣经里头叫做犹大的话，对吧？当时这些人回来啊，他忘了犹大的话，都是讲列国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预表。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平常彼此谈论的是用什么话？的话是代表一种思想，话呢代表你的想法。你有这个话，你就有那个想法，有那个思想，对吧？你看呢、啊，李弟兄他发明很多话，为什么？他有新的看见啊，对不对啊？他为什么要发明这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因为他看见一个东西，神不是那么简单啊！哎呀，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永不改变。完了，我要他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啊！神啊，他有一天呢、啊，化成了肉身啊。然后呢，幕后的亚当又成了次生命的灵啊，这些都是神的话。但是你把这个放在一起，哦，这个神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哎，他一讲这个经过过程，整个就是在这里。那但这个的不只是要成为我们的这个言语，因为这个言语啊，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思想里头去。那这个思想呢，就更新你对许多事情的看法跟认识。所以啊，我们要学会这种语言。然后呢，应用这种语言，把这些语言代表的这些神圣的真理，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这个呢，会加速我们的更新跟变化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些语言，啊，那不只是说这种语言，要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哈。好，那最后啊，我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加一点哈，这个。这个啊，雅歌啊，歌中的歌，雅歌的第八章第十节，这里啊，在旧约里头啊，很奇妙。我们都知道苏拉密女啊，她许先的是一个寻求主的人，对吧？啊，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对不对啊？然后他到处去找他了，等等，整个过程我们有时间呢都讲。但是呢，它是代表我们这些寻求主、爱主的人，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过程。当然，他一层一层的这个生命的往上的长进，到了最后第八章的第十节那里，他说啊，他说我是墙，我是墙，这已经快要结束了。他最后呢，他这个生命的过程到后来，他说我是墙。然后他说啊，我的良主像其上的楼，在这个墙上啊。还有楼，对吧？有的墙上有所谓的楼啊，城楼。那么他说这个两个像楼啊，那我在他的眼中像得着平安的人。那么 良乳啊是代表性跟爱，也是讲到一个生命的成熟。一个女孩子啊，她长大了，良乳就成熟了，对吧？这个表示她生命的成熟。那在这个里头呢，就表示她对主的信、对主的爱到了一个成熟的地步。她爱主，她信主，接受主天天的传述。然后呢，她说：“我在这位她的眼中，像得着平安的人。平安从哪里来啊？平安呢、啊？”像是因为什么平安，就是被圣别的人，一个墙要一个城里头平安是什么？他有很好的城墙，他就平安了。像得着平安的人，就是说我们是非常有保护，是一个平安的人，对吧？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啊，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怎么样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责。然后24说，那招你们的是信实的，他也必做成这事。这位平安的神就是我们有个城墙，他是信实的，就是那根基所表现的那个，他是信实的神，像这个根基的12道，像个彩虹一样，他要来做成这件事情。感谢主，愿平安的神全然圣别我们，把我们造成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他是信实的，他的根基是信实的，他必做成这事。愿主祝福我们，他必做成这事。然后他说，苏拉密女学的说我是墙。然后啊，他后面的2-3就是说，他现在已经被建造，他这边等候什么，在主的葡萄园里与主同工，在那里继续照料主的园子。那最后呢，就是说到什么，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乳羚羊和小母鹿显在香草山。所以我们是一个追求主、爱主的人，但愿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祷告。我是墙，主啊，把我们建，把我更新变化成为一个建造成的墙，完全有他的形象，成为他权力的一个分别保护跟彰显。这些呢，就需要我们天天吃他、喝他、享受他，有更新与变化，就叫我们他在里面得着平安，叫我们能够爱他、信靠他、享受他。成为啊，直到我们的主来临在我们的里面。 Amen， 感谢主。